九月、十月这两个月当中，圣灵带领我们学习怎样来操练敬拜上帝。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见那一位信实的神。当我们有一点的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的确是教导了我们，他也赐福于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有一颗心预备好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时候，看见主的同在和祝福。所以今天我要继续讲到敬拜这一方面的信息，是讲到敬拜与敬虔。神的仆人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年轻的传道人，就是他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提摩太。他告诉提摩太说，他说提摩太呀，你要弃绝那一些世俗的言语，并且要弃绝那些老妇的荒谬的话。要做什么呢？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他说操练身体有一处，但是一处很少，唯独敬虔呢，凡事都有一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指望。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要告诉他操练敬虔。我们可能一时不容易明白什么叫做敬虔，怎么样来操练敬虔。我们先说一说操练身体，大家都懂得啊，操练身体。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必须要常常锻炼，常常操练。因此我们看见有许多操练身体的方法，有气功的，有太极拳的，有这个健身院的。人要保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他必须要常常操练身体。有健康的身体呢，他就有可能做成功的事业。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张群老先生刚刚度过了他100岁的生日。我们在座的有好多位可能都认识这一位老先生，在政府里面的一位要员，这么长寿的一位长者。那么他在7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他说人生70才开始。那么当时有一些人以为他是，哎呀，到了70岁还才开始，大概是自己安慰自己吧，或者说这个人在吹牛说大话。70岁才开始，人生70都古来稀了，你说才开始呢？到了现在他满100岁过生日，许多人敬佩他，许多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是什么，您怎么能够活到100岁的。他也曾经说过一些他的养生之道，他写过一首不老歌，你还记得不记得？他说要起得早，要睡得好，要7分饱，要多跑跑，要常常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他告诉人家说，这是我长寿的秘诀，这是我养生之道。然后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大笑一生啊，年轻一天，大怒一场呢，短寿一年。他说好，你要长寿嘛，常常笑，不烦恼，不要发脾气，大怒一场是减寿一年呢。那我们都晓得，因为他这样的操练身体啊，所以他保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直到他现在活到100岁的时候。保罗说不错，操练身体是很好啊，有一处，但是一处还少啊。有一个跟操练身体比较起来的呢，更有价值，有更多更大的益处是什么呢？操练敬虔。 他说这个凡事都有益处，这个益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不但这样，不但今生有益处，而且来世都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不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活在世上有益处，以至于在永恒里面都有益处。而且他加上几句话说，提摩太呀，我说的这话是可信的，而且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要去操练，操练敬虔的事。第一，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敬虔呢？各位，敬虔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什么叫敬虔？敬虔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思想会想到敬虔。哎，保罗是不是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操练敬虔，你要把你的行装收拾一下，找到一个安静的山上僻静的地方，不食人间烟火，好好在那里修炼修炼，我们想敬虔，大概是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是说敬虔是什么样子呢？敬虔是这个不吃不喝，斋盖沐浴，安静打坐，敬虔。或者是像这个许多朝山进香的人，这个三步一跪，五步一叩头，头都要碰在地上碰响，是不是？这个是敬虔。或者是像圣经说的法利赛人，把衣服穿着长袍子，那个衣穗子做得长长的，走起路来要慢慢的，那是敬虔。这圣经上说的意思不是这个，这个不是敬虔。敬虔不是从生活上开始的，敬虔是从哪里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敬虔乃是从生命开始的。敬虔是有了他敬虔的生命，然后才流露出来他敬虔的那一个生活，那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敬虔。敬虔是从哪里开始？敬虔是一个人从重生开始，那是一个起点，重生开始。什么叫重生？圣经说的，当有一个人听到神的福音，发现自己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是一个罪人，因此他在神的面前悔改，把心思意念归向上帝，他认罪，他知罪，他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接待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得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而且说这一等人不是从人义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有了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有新的灵，有新的地位，有新的能力。从那时候开始敬虔，从那时候开始过敬虔的生活。因此敬虔呢，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在希腊文里面的敬虔是讲到说一批分别为圣的人，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把它翻成圣民，一批分别为神、属于神、敬畏神的人。在希伯来文说，希腊文说什么呢？敬虔是什么呢？敬虔有好的意思、适当的意思、正确的意思，有敬拜的意思。因此把这几个意思连起来的话，敬虔是什么？敬虔是神所分别属于神的那一班人，他们用正当的、实切的态度、存心来敬拜神的人。敬虔到了这个书信里面，保罗所写的那个敬虔就更进一步的，敬虔是一个人的他的信心跟他的行为跟他的生活所表明出来的，整个从神的那一个完美的圣洁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生活是敬虔。那我明白 什么叫做敬虔。那现在我们要讲说为什么要敬虔，为什么保罗要告诉他说提摩太啊，你要操练，你要操练敬虔的事。为什么？第一，是因为要追求有一个完美的品德。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一位完美品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他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一种的心放在里面，一种的需要放在里面，所以人是有道德性的，人要追求完美，人喜欢完美。虽然人你我自己都不完美，但是神造我们一个心愿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追求，要效法那些完美的人，对不对？我们中国的古人讲说，我们要惜圣惜贤，见贤呢思齐。哦，我们看见有个很贤惠的人，巴不得我盼望也能像他，有一位圣人在这里，我盼望也像他。哎，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思想的，圣经里面更是叫我们看见有这一个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生命，而我们要那一个生，让那个生命在里面的继续不断的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形象，就把基督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完美的品德就完全。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的要追求，所以敬虔是要追求那一个完美的人格，完美的品德。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完美了，我们需要追求完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说我们有可能比现在更好，做爸爸的也好，做妈妈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做儿女的，或者是做老师的，或者做学生的，或者是我做一个公务员，或者我在公司里面做一个职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也都可以追求说，哎呀，我现在不满足，我这样的关系，我应该可以更完美，我应该可以更进步。所以上帝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愿，让我们追求更好更完美，所以我们要操练，要操练敬虔。第二呢，我们要追，为什么要敬虔呢？是因为要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讲得很清楚，那里说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因为被污秽了，有一天神的愤怒临到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要被烈火所融化。所以彼得说，你们只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们为人就该当怎样的圣洁，该当怎样的敬虔。圣经上有话说，说主来的时候，那个审判要从上帝的家里面自己开始的，自己家里面开始。那我们假若不敬虔不圣洁，我们不追求像主耶稣基督，我们怎能在这世界上有见证，我们也怎能在主的面前将来有一天站得住啊。上一个礼拜二我跟一位慕道朋友谈到，跟他在我办公室，我们在一起谈一谈，说请问呢，你关系信仰方面怎么样，关系圣经怎么样，关系主耶稣怎么样，你有什么在你的心中拦阻你，觉得你不能够信靠主的，有没有？说有。说什么？他说在我心中有三个人拦阻我的。第一，有一位牧师，我看那一位牧师他的行为，他的一切不像牧师，所以我心里很难过。他说我看见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不像基督徒，所以拦阻我。他说我看见一个师母，他说牧师的师母，他跟我讲三个人，这个给我很大的警惕和提醒。虽然我一面告诉他 那些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牧师师母不一定都是很清清楚楚，他真是蒙召的，他原来那个动机对的，是神呼召他，是神拣选他的来做牧师，是做师母的。你也看见有好多的人，他到后来就变了，走了样，变得直了。特别是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是做牧师，是做厨师了，是做针灸师了，是做这个 manager 去做生意、做买卖、做别的事了。你不要稀奇。那基督徒也是这样，虽然我用很多的话语来跟人说，但是究竟还是提醒我、警惕我。上帝啊，这里有一个人，因着一个牧师，因着一个师母，他不能够信靠你；因着一个基督徒不能信靠你。哦，主啊，有一天我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是带人到你的面前来，有很好的果子呈现呢，或者是我把许多人挡在天国的门外，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使他们不能信主。所以你看，一个人操练敬虔、追求敬虔的生活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事。有一天主来了，我们怎样面对主？所以他说，彼得说，你们既知道主来的那个日子近了，你们为人就应当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而且第三呢，为何要敬虔呢？为的是要领受神所赐给敬虔之人的福气。他说唯独敬虔呢，凡事都有益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凡事，今生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事业，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儿女。所以一个敬虔的父母，他会得什么？他会得敬虔的儿女，因为儿女在他父母的身上清楚看见这是一个敬虔的榜样在哪。一个敬虔的人呢，他满了喜乐，因为圣经上很清楚说的，应许说那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头枯干。一个敬虔的人，因着心中满有喜乐，他的身体也健康。什么时候一个人常常忧愁，他必定是身体不健康。下面说，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应许可以领受呢？在圣经里面看见许多因着敬虔所领受的福分。我们的心中有神所赐的满足的喜乐，而且有满足的平安，几乎在危难之中因着神奇妙的保守，因着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还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平安没有价钱，平安买不到。感谢主，一个敬虔的人在基督里可以享受那个平安，还有一个敬虔的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享受到那个不惧怕。惧怕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都充满着惧怕。当人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眼睛一睁，你知道可能第一个意念就是怎样面对这一天。好多惧怕的事来到心中，哎呀，学生要面对考试的问题啊，这个上班的人要面临到在办公室里面有许多等在那里很多的难题要等着。做主管的人如此，做伙计的人如此，做教授的人如此，做买卖的人更是如此，做家庭主妇如此，做先生如此，许多惧怕的事来到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惧怕。因此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的应许，让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哎呀，感谢主。所以有人数过说，圣经里面有多少？有365个不要怕，每一天可以用一个。在基督里可以不要怕，那个不惧怕非常宝贝。上帝啊， 我是你的人呢、啊，我属于你的，我把我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没有人能把我从你手中夺去。我在空中也好，在海中也好，在陆地也好，遇见什么也好，主啊，你的手比万有都大，我在哪里都在你的手中，我不惧怕。不但如此，我把我所有的也都交付给你，不惧怕，你能够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你的。哎呀，感谢主，一个人不惧怕，那真是一个大的福气。人里面的忧愁、不平安、恐惧是损害我们人身心灵的最厉害的敌人。不惧怕，还有呢，苦难中得到安慰的福气。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你说，他说，但愿颂赞荣耀归给那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因为他是一位赐安慰的神。哦，感谢神，神是赐安慰的神。你需不需要安慰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一位姊妹说，有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他发怨言，他说都没有人来看我，都没有人来安慰我。不但在医院的时候需要人安慰啊，常常需要人安慰，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安慰。真的，就是你觉得孤单，觉得疲乏，你觉得难过，有一个人拍拍你，有一个人说两句安慰的话，哎呀，你觉得大得帮助。那是感谢主，一个虔诚的人他常常从神那里得到安慰。有时候人的安慰来不及，有时候人不了解，人不晓得你需要安慰，但是神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安慰，哎呀，真是宝贝。因为他吃各样安慰，有人只有这一样，只有那一样，上帝是各样的安慰都给我们。你看宝不宝宝贵啊，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不但这样，我们活在人世间的时候，走人生道路的时候，有蒙引导的恩典。在这个诗篇第25篇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必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哎，只是那个圣灵啊，敬虔的人，他当选择的路，上帝要告诉他。你看这个应许宝贵不？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那个路该怎样选择。我们每天差不多面临到许多的事要选择，那不知道怎么选择，这个好啊，还是这个好啊？上帝啊，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上帝应许说，他要指示那一些敬虔的人选择他当选择的道路。哎呀，真是美好，这是应许。不但这样，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离去的时候，上帝更有许多宝贝的应许。上帝说，我看顾那年老的，从年幼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我看顾你。雅各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说，那一位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牧养我一生的上帝。哎呀，感谢主，雅各有这个经历，我一生一世有神的牧养，直到如今我离开世间，上帝还牧养我，如同牧人牧养他的羊群，带领他的路，看顾他，保护他一样，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要接他到荣耀里面去与主同在。所以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有一天拉撒路死了，下面说一句什么话，天使就把他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你看看，一个敬畏神的人，一直到他老他死的时候，还要被天使接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今生的许许多多宝贝的应许，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支取。在未来呢，我们死了不是完了，就说你要复活。不但这样，那个复活的身体就不能朽坏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哎呀，人面对死就完了，面对死除了叹气除了眼泪还有什么话说？真是感谢主，在基督里有这样应许，他说你要复活，而且荣耀的复活，身体要改变，而且主应许要与他永远的同在。不但这样，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我忘记背后的一切，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耶稣基督召我来得那上面的那个奖赏。不但完了，还可以到前面去领奖赏呢。你看这些，怪不得使徒保罗告诉那一位年轻的他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操练金钱哦，金钱的益处太多，不但是今生的，来生的应许都有，非常宝贝，你要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第三，我要讲说如何操练金钱呢？什么叫金钱？为什么要金钱？那现在说怎么样能够操练金钱呢？操练，说到操练，那当然是我们里面有可能呢那个潜力了，才叫我们操练呢，否则不必操练呢。我们不可能叫一个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断气的人说起来我们两个跑步操练，对不对？那不可能啊。既然说操练是上帝把那个可能性放在我们里面，那就是前面说的因信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新的灵，新的地位，新的能力，我们有可能操练金钱的。这里告诉我们几点哦。第一，在言语上面操练，保罗说你要弃绝那些世俗的言语，一开始在言语上面操练。一个人的言语要不要紧？真是要紧。我们每天不知道说多少话，我们每天也不知道说了好多不该说的话。保罗说你要弃绝以前的那一种世俗的言语。你我回想回想，我们还没有信靠主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世俗的言语是我们常常讲的，没有什么意思的，不造就人的，不好听的。有人一讲话，一开始先来一个三字经，对不对？不骂人不讲话，先骂一句再说话，有没有啊？有啊。三字经没有来一个二字经的，二字起头的，你听人说这样的话，就成为他的口头禅。一说死鬼，这个该死的，这个笨猪，哎呀真有缘，哎呀真幸运，哎呀真倒霉。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的话？圣经说这跟你蒙恩不相称哎。我们一个基督徒说的那个话说出来的，这个是以前我们还没有被主拯救，没有被主分别为圣的时候说的一些话。但是他说你现在要弃绝世界上的以前说的那样的话，不要说那个污秽的，或者是肮脏的，或者下流的，或者咒诅人的，或者骂人的那些话，要弃绝。连这些我们很习惯的口头禅也应该弃绝它，不要说那样的话，因为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有心操练的时候，神就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心在神操练，就是给神在我们身上一个雕琢我们，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说神啊，我的言语不清洁，神啊，有一些话语我应该弃绝的，我没有弃绝，我求主帮助你，施恩，你管制我的口，管制我的舌头。哎，你有这样的心祷告仰望主，什么时候刚刚要讲的时候，哎，那话就不对哦，我在神面前说了不要讲这样的话，神就帮助。可能你第一次溜出来了，第二次只溜到喉咙就吞下去了，第三次 到胃里面第四次根本就没有出来就消化掉了，没有了。那是什么？超念。我们什么是有这样的心去超念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动工，真实的帮助我们，叫我们成功我们的超念。他说你们弃绝这个世俗的这些言语，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弃绝那老妇人荒谬的言语。老妇人荒谬的言语，老妇人所传说出来的，不一定是老妇人会说，少妇人也会说，少年人也会说，年轻人也会说，总要弃绝呢。说什么叫做那个老妇人荒谬的言语？是没有凭据、没有真理的，传出来是不能够造就人的，带着迷信成分的。我以前在一个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基督徒还有这样迷信的成分。他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出去穿这个颜色衣服不好，这会出车祸。迷信的成分。这个门要向哪边开才好，树要向哪边栽呀才好，有迷信的成分。那个真是荒谬的话，圣经上没有这样的真理的。还有遇到一位 年长的姊妹，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在他家里拿了一双筷子去了，他念念不忘，他说哎呀，这个不行的，这个把我筷子拿一双去了，我家里就会穷的，以后没有饭吃的，这筷子代表有吃饭的。所以他特别去买了一把新筷子送给那个人，把了一双旧筷子啊，吃饭的筷子啊，拿回来，他心才安了。哎呀，这一下放心了，这一下家里有饭吃。这是荒谬，荒谬的话，没有这个事，圣经里面没有这个真理。所以基督徒啊，不可以有迷信的。你传那些话，如果传出去说，哎呀，某某人说的，真的，说那个筷子被人拿去了，你家里就穷啊，没有饭吃的。好了，你传出去一点意思都没有，那是荒谬的言语。我们不可以传说那些没有意思的话语。所以他说，提摩太啊，你要弃绝那个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言语，不要讲这样的话语。然后给我们有一个看见，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不但在言语上面，也在我们的心态方面，我们的这个存心方面，我们的行为方面，待人方面可以操练。因为敬虔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就是包括了我们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心态和他整个的生活，从他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先是从一个人的生命，然后到他的生活。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几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约瑟，被他兄弟们卖到埃及去的那个约瑟，对吧？他们是要害他，结果约瑟到了埃及，跟人家做在家里面做管家的，后来把下到监牢里面的，后来升到这个宰相的位置上面。好了，迦南地饥荒，兄弟们到那里去买粮食，约瑟认出来，那些兄弟们还不晓得他。那最后他的老父亲也去了，兄弟们跟他们同住在一起啊。约瑟说，你们放心，我会养活你们啊。好，到了他父亲死了，那些兄弟们害怕，他说我们要去向我们的弟兄说情啊，求求他，求他什么？求他不要报复我们。因为我们回想起来，怎么样苦待我们的兄弟啊，怎么样把他卖掉啊，他怎么样哭，我们也不动怜悯之心啊。现在我们的老父亲死了，他会足足的报应我们呢、啊、就跑去求约瑟。约瑟怎么说的？约瑟说，哎呀，弟兄们啊，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其实神的意思是好的呀。哦，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先差遣我到这里来，我要救人，救我们全家的人，也救了当时所有饥荒的人呢。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思想这样做呢？我难道可以代替神吗？哎呀， 感谢主，非常宝贝。这是一个敬虔的人所说的话，所存的心，所有的态度。他说，我难道可以代替神吗？他心中有神。照着人看来，他那时候的权势之大，一句话他说把这些人都拿出宰了就宰了。但是他一点不是这样想，他说我岂可以代替神呢？我怎么，我凡事不敢超越神，不敢照我的意思来行。你们放心好，很宝贝，这是一个敬虔的人说的话。然后我们看见彼得吧，我们刚刚中年团去查了这个彼得，查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你说哥尼流，十一章哥尼流的家里面，哥尼流见到异象以后，就差遣人打发他们去把这个彼得请来。彼得一进到哥尼流家中，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等着要听彼得讲道，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哥尼流这个百夫长意大利人就向他跪下欢迎他。彼得说，哎呀，你赶快起来，拉着他说，我也是人呐，你怎么拜我？一个虔诚人所发出来的话语态度何等宝贝。如果说彼得没有那样虔诚的话，他说哈、啊、好啊，你们这些意大利人，你们这些罗马人常常逼迫我们，常常给我们眼色看，好啊，你现在也有求到我啦，啊，你向我跪一下，很好，再多跪一下。他说你赶快起来，我也是人呐、啊，意思是说我不是神呐、啊，你要拜要拜神呐、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拜我？一个敬虔的人的态度和话语真是宝贝。感谢主的恩典。我没看见约伯呢，约伯记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一切的财物都损失了，甚至于他儿女都损失了，他的健康都损失了。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他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丢弃耶和华你的信仰，你死了吧。约伯怎么样说？约伯说，妇人你怎么样讲这样讲话，你好像愚昧的人讲话一样。上帝让我们赐福给我们，难道我们也不可以受祸吗？他说我们所有的是神所赐的，他收取是神所收取的。下面说，约伯不以他的嘴犯罪得罪耶和华神。那是一个虔诚人口中所出的话。愿主恩待，让我们有心去操练虔诚前进的时候，神就真是恩待我们。好，最后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在新约圣经的299面找到以后，我们同声读这一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请。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敬虔的那一个注脚，简单的说明。使徒保罗说，大哉呀，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指着主耶稣讲的，他想到主耶稣的救恩的奇妙，就发出感叹的声音，发出感谢的声音。他说，大哉啊，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什么叫敬虔呢？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的身上就是把敬虔具体的表明出来。什么叫做敬虔呢？你我今天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把耶稣活出来，那就叫敬虔。被圣灵称义， 这一位主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天父圣灵一在那里见证他所行的，这是我所喜悦的，是合宜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信他，我们所行的能够被圣灵称义，说是阿们，对的，合宜的，被天使看见。敬虔的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有的存心，我们所行的，天使也在那里观察，被天使看见。那就是说，人看不见的时候，那暗中的使者也在那里看见。那我们平常看不见天使，那天使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所行，被传于外邦。因着这样，我们的言语行为被传出去，说：“哎呀，某某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感谢主，我在他身上看见基督。那一位真是可羡慕的，那一位是可效法的，那一位真是美好。”被传出去哦，最后呢，被接在荣耀里。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感谢主，与主耶稣同在，在那荣耀里面与主同在，那就是今生来生都有益处，都是好的。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如果是这样的人在这里聚集，这样的人在这里敬拜神，在这里赞美神，你看见那个神的同在，神的赐福，那敬拜神所领受的那一种的宝贝，没有办法可以形容。我们那个敬拜一定在神的面前大大的蒙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请各位一同起立，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说：主啊，我不仅听了就算了，我知道什么叫敬虔呢？为什么要敬虔？我现在所需要的，主啊，你恩待，让我操练敬虔。当年使徒保罗怎么样吩咐他的真儿子提摩太？今天神的话语出来，也吩咐我，也吩咐你，我们每一位都要学习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祷告，仰望主，说：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把这道存在我的心中，让我天天在生活中操练，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成长，让基督的性情在我的生活中彰显出来。我们在主面前有祷告，阿们。我们同声读主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知道。